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3月13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俄乌战争打了3年多，双方死亡的人数加一加超过100多万人以上，这真的是一个惨剧啊。那么川普总统上台以后，他就是力拼双方要停火和谈。那么他主要呢是先压制住乌克兰同意停火，然后呢换过来就是要俄罗斯同意停火。那么今天呢，俄国的总统普京他就公开表示说，他支持美国提出的与乌克兰30天的停火建议，但是呢表示不同意立刻结束乌克兰的战争。那么这个事情现在发展到这里啊，川普总统上台50多天的时间里面，那么先这个战争暂时停下来了，算是一个好事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分析一下这个俄乌战争啊，虽然停火不代表认输哈。这个川普总统呢用这个非常的手段先压制住了乌克兰。我们回头看一看乌克兰是不是真的太委屈了，以及俄国是不是欺人太甚了。今天我们要针对这个主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许建宏先生。许先生你好。
来，大家好，各位东岸与西岸的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申春平律师。申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许先生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我们先请许建宏先生啊，俄乌战争双方打了3年多，然后俄国的总统普京今天终于表示说他也愿意停火30天。那么停火当然是好消息，但是这个停火的事情啊，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美国总统川普是先压制了弱小的乌克兰就范，然后呢俄国现在才觉得说 OK 我愿意停火。整件事情现在看起来，你觉得乌克兰是不是真的受委屈了？你的看法呢？
当然我觉得站在这个泽伦斯基的立场而言，他会觉得自己受委屈嘛，尤其是他作为一个长期抵抗俄罗斯扩张长达3年的一个弱国的领袖。我们不能说乌克兰是小国，因为他其实是欧洲的第一大国，那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国，因为俄罗斯应该来讲不能算欧洲国家，是欧亚国家。那乌克兰是一个大国，可他很弱，他长期以来他也没有一个很庞大的这个军工设施，因为毕竟他从苏联独立出来以后，根据这个布达佩斯的这个备忘录，他放弃了核武，然后他的这个战机啊战车都不能够买新的，因为他一直被视为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势力范围。而且长期以来他们的政府也有一些贪污腐化的问题。可是不管如何，在2014年被夺走克里米亚之后，这个尤其是泽伦斯基上台之后，本来他也是一个主张跟俄罗斯要和平要妥协，他一切本身是俄语系出来的，所以早期他本来也主张跟俄罗斯和平，可是问题是俄罗斯就对他发起了这个全面战争，那无论如何他必须要起身抵抗这个侵略，那最后他也在美国跟北约的支持下坚守了3年都不退缩，就让我们想到抗战的蒋介石一样，就不管说蒋介石有什么问题，他们家族腐化，然后他政府也行政效率低落，但他还是抵抗撑了3年，是很不容易的。然后结果因为遭受了美国这个政党轮替之后，他反而迎来了这个一顿的这种羞辱，就如同像当年虽然有杜鲁门到底有没有讲这句话我不知道，但突然他骂蒋介石一家都是贼，那现在泽伦斯基在美国遇到的这种羞辱其实比当年的蒋介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自然会引起这个国际社会包括像欧洲国家还有加拿大的一些比较激进的回应，这个是意料之中。
OK， 好，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申春平律师哦。现在双方同意停火了 ，OK？ 但是我们回过来看一下，这整件事情乌克兰是不是真的受委屈了？刚才你听到许建宏先生的讲法，就是说这是对他来讲这是一种侮辱吧？但是因为经过了政党轮替以后，他坚守了3年，现在停火其实委屈了乌克兰。你的看法呢？
当然。刚才这位嘉宾的说法我也部分赞成，但是从川普总统角度来讲呢，他在对选民这个答应就是要以美国利益出发，是吧？我们首先一定要理解这个事儿。川普这个以美国利益出发，他有一句话我们一定要记着， 他说在白宫吵架的时候，他说如果这样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知道呢，其实从我们三年的这种意识形态宣传的都是乌克兰也赢了，普京从一开始就病入膏肓，对吧？那个时候就已经不行了，对吧？但是你发现三年以后他还好好的，是吧？这个事情呢，从这个俄罗斯这个历史角度来讲呢，大家一定不要忘了，乌克兰自古是俄罗斯的母亲啊，先有了基普罗斯才有了俄罗斯啊。所以从古代史的角度，俄罗斯一定可以说自古以来乌克兰就是我们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从这个俄罗斯这个大的这个俄罗斯角度来讲呢，俄罗斯实际上是饱受西方和东方的侵略。当然俄罗斯是个战斗民族，他一直在扩张，但扩张的时候他也被人打过。我们知道1848年法国拿破仑打过莫斯科，后来这个希特勒在这个1945年打过莫斯科，当时在二战的时候日本也准备要进攻苏联。所以说苏联这个国家啊，后来解体了变成俄罗斯以后，他非常戒心，到1990年整个解体，解体以后他还认为这个是我是乌克兰是美国的是俄罗斯一部分。而且普京总统就真从心里边讲，就是他是被美国北约坑了。因为什么？当年这个俄罗斯，我们知道有两大这个军事组织，一个叫 NATO， 一个叫华沙条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在俄罗斯解体后全归了纽约了，全 NATO 了。所以从俄罗斯自己角度，他确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战略纵深了，对吧？隔壁就是莫斯科呀，就跟当年希特勒打到莫斯科，我们不能退了，因为退了就是后来就莫斯科啊。所以你看看二战那个电影，我实际还是也理解这个俄罗斯这个心理，但是我更觉得川普总统虽然是做的这个是糙了一点，但是他这个是对的。
OK，
因为从世界和平角度来讲，一定要制止战争嘛。这个日后会看出来。
OK， 好，来这个许建宏先生，刚才你听到申律师的讲法，就是说，是乌克兰可能是受委屈了，但是问题是，这个我们的总统他要对选民负责，不能够再这样死人下去了。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因为这样讲哈，就是说，川普总统拉架。先拉住弱小受欺负的乌克兰，然后再去劝强大的俄国，然后普京才愿意暂时的停火。就说意思就是说，一个巨人先去打一个瘦弱人，我们先压制瘦弱的人说住手，然后再去叫打人的巨人说你也可以停了。我想请问你啊，你认为呢？你认为这是不是一个现实？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你硬要说对美国有利的话，可能就是如果说他这件事敲醒了欧洲，让这个冷战结束后，你看欧洲一直长期受美国保护嘛，那他们的国防预算都1%，甚至可能比台湾还要低。比方说德国，他如果真的现在临时开战，他只有2个团的兵力可以派，你不要说跟着跟他，可能战斗力还不如乌克兰，甚至还不如台，可能国军都比他还大。所以确实，如果这次川普的动作能够惊醒欧洲，让欧洲开始更积极的配合美国做防卫，也确实是会有利于这个美国的国防工业。我觉得如果从这方面的角度看，川普不能说他错，但这时候你就是说他真的能够压制住普京吗？普京的野心就真的只有乌克兰而已吗？那刚刚前面孙律师他讲的好像是俄罗斯都被欺负，但不要忘了俄罗斯不止在欧洲扩张，他在亚洲也扩张，他也侵略了中国啊。你要看历史上，你说苏联被希特勒侵略，但有没有想过1939年到1941年是苏联跟纳粹在狼狈为奸，在瓜分波兰，瓜分欧洲，还有在抗战中国最危险的时候，他还去支援这个新疆独立。这个俄罗斯不止跟欧洲有仇，跟这个中国也有仇啊。这个东西所有只要临近他的国家都怕他。那所以说，你说他今天征服了乌克兰，什么叫乌克兰自古以来是他的领土？这根本我觉得不没有道理可言。那这样子，芬兰他也可以说是他领土，芬兰也是战后才独立的嘛。那这样整个欧洲他都可以用这个为理由，他都可以去染指去侵略，那波兰也可以侵略了，摩尔多瓦也可以侵略了，对对对。下次他跟他说整个欧洲都是他的，因为他以前是欧洲宪兵、欧洲警察嘛，以前的奥斯曼帝国来打欧洲是俄罗斯保住，那这样子他也可以说全欧洲都是我的吗？不行嘛，对吧？所以我根本这个有任何道理可言。
OK， 好，来，申律师，还是一样，回到我的问题，就说总统拉架，两个人在打架，但是我们先拉住弱小受欺负的乌克兰，然后再去劝这个强大的俄国，意思就是说，一个巨人先去贬一个瘦弱的人，那么我们竟然先叫瘦弱的人先停手，然后才叫说巨人说哦，可以了可以了，我们聊聊吧。你认为呢？这样对吗？还是说这就叫做国际现实？你的看法？
这叫国际现实。我们知道呢，有一本书吧，大家很多人朋友读过，就尼克松写了一本书叫《The Leaders》，领袖们，对吧？他里边讲了他一生见过的这些 赫鲁晓夫啊、戴高乐、丘吉尔，对吧？也见过这个毛泽东、周恩来，也见过这个一些小国的一些国家，李光耀嘛，他后来说了一句总结的话，他说这个大国政治在世界舞台没有办法，对吧？但是小国领袖就是要受局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你是一个弱国，你是一个穷国，你在这个毛总这个在这个所谓在这个世界大舞台，你就有的局限。德伦斯顿有觉得他是一个悲剧型的英雄，对吧？我们大家一定能记住他，甚至也不能这么讲，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吧，俄罗斯他实际上呢，他通过这三年打完了以后啊，我觉得他很难再回到以前那个状态中了。但是川普总统现在呢，他认为呢，从这个利益角来讲呢，你美国吃亏太多，对吧？刚才那个朋友也讲了，就美国基本上都是无偿的给武器给钱，那欧洲呢，就是有美国在的话，他就可以袖手不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川普总统做的呢，可能似乎现在来讲是过分了一点，但从一个长远来讲，我觉得川普总统可能，这个历史是由胜者来写，对吧？那可能若干年以后，川普总统会主导。如果川普总统真正能主导了这个停战的话，那他丰功伟绩，他不说我可以得诺贝尔奖，他说他不会诺贝尔奖给我的，对不对？
Okay.
也就是他这种做法吧，可能大部分人不喜欢，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只有他自己能做得出来，对吧？
Okay.
反其道行之。
OK，
我个人还是很赞成他这个。
OK， 好，来，我打住一下哈，刚才这个申律师讲到一件事，就是历史通常都是由胜者来写的。好，待会我们就要来讨论今天这个俄乌战争，两边现在终于说好，打得已经精疲力竭，先休息一下。但是我们的总统他虽然兑现了对选民的承诺，但是这是不是伤害了我们国家的价值观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俄乌战争，双方终于同意停火了，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以及这整件事情发展到这里啊，你认为乌克兰这个国家是不是太委屈了？你怎么看这个国际局势呢？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许建宏先生，第二位是申春平律师。好，刚才申律师讲说，这个打仗哦，或者是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哦，所有都是赢家来写的历史哦，输家因为他已经被剿灭了，根本没有他的历史可言了，赢者就是主宰了这个历史哦。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说这一次感觉上乌克兰，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哈，刚才这个申律师也谈到了，就说我们川普总统，这个怎么讲，就是先让这个乌克兰就范，然后呢再去让俄国同意停火。当然这个川普总统是兑现了他对选民的一个承诺，因为我们也不愿意再继续打下去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就是说身为一个总统，他有没有牺牲了我们美国国家的价值呢？为什么这样问？因为好像今天川普总统压制乌克兰的这个事情，让全世界会觉得说，我们美国的价值难道荡然无存了吗？来，我们先请申律师，好不好？你的看法是什么？
好，美国是一个独立于欧洲大陆或者其他的这么一个很独立的这么一个国家哈，很孤立或者是 isolated。就在一战、二战的时候，甚至在之前呢，都是美国有两个大的这个派系，不说民主党、共和党，一个就是说呢，不太干涉别人的事儿。在一战的时候，威尔逊总统在参战之前也是不想参战。那到了那个民主党呢，到了 FDR 也是没有参战。那个为什么呢？为了选民的利益呢，美国总统不到最后一刻还是不愿意打仗。二战实际上是因为1941年这个7月7日珍珠港嘛，对吧？所以这个大的分析来讲呢，川普总统也这个就是说，那你们打可以，川普总统说没有关系，你们打我们也支持，但你三年都打不赢啊。另外现在还是那句话，我就说如果是俄罗斯手上没有比美国强大的核武库，早就被北约给灭了，对不对？但是你要想，如果这个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对吧？如果他这个俄罗斯这个武器出来以后， 那个就是世界末日，所以川普总统说这个东西，大家可能觉得，哎，这不会的，不会的，当然有可能了。你打到最后，如果逼急的话，原来打起来，这所以他在泽伦斯基见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记得特别清楚，就说你现在搞不好你要打世界大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如何避免核战争，如何避免第三是最重要的迫切任务，人类都毁灭了。在那个以后慢慢把俄罗斯再慢慢再调教呗，对不对？所以川普总统也可能，他你相信我的话，他知道的事儿比我们多得多，对吧？而且他也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还是相信他的这个
OK，
他核心幕僚他的这些智囊，对吧？所以民主党说的好听，正义战争永远是一个打败这个非正义战争，但有的时候局部是，因为还有一句话，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现在还不知道谁笑到最后，二十年以后说不定俄罗斯要加入乌克兰的，这不好说。
OK， 好，来，这个徐建宏先生，你的看法呢？这个川普总统是赢得胜选啊，他对选民有做出过承诺，就是要让战争停下来。当然你这个战争如果不停下来，我们的油价我们的物价基本上都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这是他对选民的承诺。但是问题是，他是不是伤害了美国的国家价值，就是逼着乌克兰就范，然后呢让这个普京呢也愿意和谈。同时也想问你啊，历史都是由胜者来写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国家价值到底在哪里呢？你的看法？
历史当然是胜者写的，问题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也还没打出个胜负来。就像两岸之间，你可以说大陆目前可能占上风，但他还没那消灭中华民国，他就还不是胜者嘛。那中华民国在台湾，不管是独立的还是中华民国派，他就是有跟大陆不一样的声音嘛。那俄罗斯在还没彻底打垮泽伦斯基之前，你怎么能说他就是胜利者呢？对不对？那然后至于说这个孤立主义，或者说还是你要去挺身领导自由世界，我们必须要讲，美国能够成为世界大哥，还是主要是因为说罗斯福之后开始他知道要有这种价值。虽然说我们不能说价值观是唯一，当然现实的战略也是很重要的，地缘政治这些都是要考虑，但如果没有这个价值存在，比方说二战后美国把打败的这个德国跟日本复兴起来，然后他让命日本从一个集权国家变成民主国家，把西德让西德从一个分裂的国家慢慢走向统一，然后让他们重新站起来，这个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啊！你看战后为什么大家愿意把美国当大哥，就是因为美国愿意做别的过去其他帝国不愿意做的事情嘛。但是现在美国突然说我不想当这个大哥了，我要回到孤立主义去，那自然你过去的这些包括欧洲，尤其是欧洲这个北约，都是过去这个大西洋的这个社群是很重要的，就是美国的价值观就是靠大西洋两岸彼此团结合作，包括跟加拿大的合作，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美加是一起指挥的，这种信仰、这种信赖的关系、这种互赖的关系，如果没有了，对美国而言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等于就失去了很多的依靠，然后你因为有这个同盟体系在，包括日韩的这个体系跟这个北约的体系，美国人在各地不会受到伤害，比较容易移动。当然我不把恐怖组织包含在内，至少有这个国际体系在，包括台湾的这个不是正式同盟的伙伴在，美国人在世界上可以至少到处行动，不用上号。你现在把这个体系关了，先不管对美国的经济有什么伤害，因为我觉得这个同盟体系是美国最强的武器。美国强不是强在军队，不是强在这个经济，是强在这个联盟体系上。你今天把这个东西拆了，那你轻的话就是说，如果欧洲他自己独立出来以后不听美国的，那如果你重的话，就是他们发现说原来俄国跟中共比美国更可怕，他们就倒过去了。那这样对美国，我认为伤害可能会比较大了。对
，OK， 好，来，三顺平律师讲到这个国家的价值啊，刚才这个许先生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为什么是世界的大哥，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价值让很多的盟友跟我们站在一起。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不管事的大哥，同盟体系就觉得说，哇，你现在该干嘛干嘛。OK， 我不想管事，我就回到了我自己把门关起来当大哥。那这个国家价值如果一旦这个不一样的话，可能对自己有伤害，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我不完全同意哈，就是美国呢还是靠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还有他的政治实力，对吧？这个所谓政治实力，就我们这个国家这种三权分立啊，民主价值，对吧？ 那川普总统做这个不是说他做的事儿好像就从美国价值观不符，他是用这种策略上的政策上的一个调整，我们用一些比较新的语言来描述一个新的事物，对不对？欧洲不会离开美国的，欧洲这个小国寡民，对不对？到现在如果离开早就离开了，对不对？所以说美国这个事情，首先呢它是一个民主登登党是不错，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民主党这么多年当政以后呢，特别三年打下来以后，你没有实际效果。川普总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你看他做的这些政策都还是为美国好。其实你说他缺钱吧，他应该也不缺钱，你说他这么大年纪想想清楚就好了吗？所以我还是赞成他的这些举动，但不是每一步都是对的，对吧？但是他是走一步看一步，对吧？就跟俄罗斯似的，他可以压了俄罗斯，压不动了，压乌克兰，现在压了俄罗斯，对吧？而且他说了一句话，他普京最后一定会穿着台湾座，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确实他可能也抓着俄罗斯这个眼泪，因为俄罗斯也想停火，这个大家不要看现在好像不想停火，因为什么呢？已经空了呀，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美国的这个不是光靠一个他的核心，你一定是靠美元和航空母舰加上美国的一些民主的一些感召力。但是川普总统现在做呢，我倒没有觉得一个大的原则违背这些事情，只是说他这个政策有点怪。
OK 好，了解。来，这个徐建宏先生，刚才你也听到申律师的讲法，说我们国家的价值没改变， OK， 我们是策略的调整。同时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好朋友欧盟在这个战争期间说了多少支持乌克兰的话，但是实际上他们干了什么事？他们还是继续跟俄国买油，而且越买越多。然后我们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财政援助有 60% 是不用还的，然后这个欧盟对于乌克兰给他们的钱是 90% 是要还的，是贷款， OK， 一定要还，这是有合约的。所以 well， 欧盟在这场战争中你怎么看这些人的表现呢？你的看法？
所以我也不完全反对说川普总统这样做可以让欧洲开始感到紧张，然后比较积极的做一些防卫乌克兰还有他们该做的事情嘛。比方说如果你维和部队由欧洲部队来成立，我觉得其实会比美国部队更好，因为严格来讲确实欧洲人确实该负些责任，就像抗战一样嘛。你如果没有蒋介石先领导抗战，美国不会没有理由直接参加你，那你就是要先自助而后人助也嘛。那欧洲国家确实也是该要负担一些他们的防御跟这个责任，但是如果美国有没有从价值上退缩，我目前还不知道，因为毕竟才一两个月的事情，我们现在要去谈论到底会怎么样还言之过早。但现在从这个欧洲和盟国的这个反应来看，我觉得如果说是激将法的话，可能某方面有做到成功，但是如果你说在巩固美国的同盟体系上面，可能我觉得有点副作用。目前现在来看起来是有些副作用，包括说，比方说你断了对 F-16 的后勤援助的话，那有些国家他买 F-16， 他就会担心说会不会以后就有这个传言，就如果说你以后我买 F-16， 然后我跟你不和的时候，你把我的后援。当然我不觉得说什么有后门那个太夸张了，我是觉得应该至于有，但如果要说他的援助他突然给你断掉，像乌克兰之前那样星链给你砍掉，F5 也断掉， F16 的后勤断掉， F35 的情报分享也断掉，那该怎么办？这就是，所以这个是会让欧洲国家跟北约或日韩去重新思考说要不要买美国的，就要不要继续跟美国，或者他要找更往自己的独立研发的道路上走。甚至更严重的话，他去跟中共合作，这也是美国要担心说会不会导致说你的盟邦跟你离心离德，这个是、
okay.
这个有点可能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必须要好
好对。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吧。这俄乌两国终于都同意停火了，你怎么看呢？以及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你觉得乌克兰是不是受尽了委屈呢？你怎么看这个国际局势？欢迎您加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俄乌战争，双方终于同意暂时停火30天了。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以及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哦，你觉得乌克兰是不是太委屈了呢？你怎么看这个国际局势的发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申春平律师，第二位是许建宏先生。好，来，我想在大家都看见哦，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那个时候跟我们的总统川普在白宫吵架的时候，我们二话不讲，我们就断了他的金援，断了他的武器，断了他的这个那个，结果乌克兰就范，然后说愿意停火，然后川普立刻回过头就是去问俄罗斯，俄罗斯现在也同意了，但是呢嘴巴还很硬哦，还要说不愿意完全结束这个乌克兰的战争，要跟川普总统谈一谈。没关系，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哦，想请教大家，你觉得呢？乌克兰这个国家是不是真委屈了？你的看法是什么？以及你怎么评估这个国际局势呢？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广瑜啊，我看好。
好，
双方答应暂时停火，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嗯，
战争打了3年，各说各有理，我们暂时都不管。首先是停火，找死人，道义上。道义上说，可能美国在调解的过程中间有一些意义，但是胜利就是一步一步来的。对付俄罗斯还有很多种方法。
OK，
但是目前应该庆祝第一次，三年第一次双方同意停火。
OK，
这是一件好事。
OK，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停火没有说是认输哦，没有人说这个事情就是乌克兰输了，这个还要看到底是谁笑到最后。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重点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总统压迫了这个乌克兰，但是你觉得说 ，well， 很多事情这个做这个调整是有必要的，不要在乎这个细节就是了。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停火是好事的，那乌克兰他受委屈。他也是没有办法的啦，也必须委屈，因为这个委屈的根源就是欧美政府太过头脑简单了，太过相信普京的这个核弹的威胁。我一开始我就认定他只是骗人的，普京他不可能使用核武器的。
来，你现在怪俄国，我现在的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那我们的朋友那个欧盟他在干嘛？送什么钢盔啊，送什么钱啊，什么之类等等的，跟我们美国拿真金白银还有武器，你不觉得欧盟才是有问题的？你不觉得吗？
欧美一方面给武器，二方面又限制他使用，不没有让他要打进去指导防空。其实这个不、
okay.
那个俄国再怎么样哦。那个是的，再怎么样跟俄国讲好了，我只要你停止战争，我就不会再进攻就可以，他就不可能使用核武器的。
来，还是要牵扯到核武器，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我们的重点在这里，我们美国压迫，应该讲说让乌克兰就范，然后这个场战争现在目前暂时停下来。 OK， 我的意思是说，你觉得乌克兰有没有很委屈，还是你认为这种方法，很抱歉，这就是国际现实，你就先委屈一下吧，也许未来会有什么样其他的转变，你懂我的意思吗？把核武器先放下好不好？我现在谈的是战略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很快的说三点啊。第一，乌克兰不委屈，因为这个世界强权即真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照样被人瓜分，还引发了五四运动。这是第一。第二，川普不是为了什么乌克兰呐、什么和事佬，川普绝对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你看一会儿要买格陵兰、巴拿马运河，现在强逼着李嘉诚卖，那加拿大要成51州，你以为川普什么人？他仅仅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他不是为了乌克兰人民。他这事儿他赶快得让他停下来，美国花不起这钱了。第三，普京说的原话是原则上同意，这是一种虚以委蛇，那个蛇 就是虚以委，第四个字蛇念夷，虚以委夷，就说糊弄一下，跟你摆也是哈拉一下。
嗯，
当然不公然拒绝，但是离真正的停战，我觉得还有一两年的功夫还得打。
Okay, 好，所以你就觉得这是国际局势。我跟你讲哈，你说我们的总统非善类，他是为美国国民，你知道吗？这是他工作。他虽然没有领薪水，他说他愿意这个白干，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选他干嘛的？他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但是问题是国家利益跟国家价值，这个有些时候你就要看你怎么取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他非善类，我理解。我想我们美国过去的总统没有人离婚三次的 ，OK？ 他有，然后他还这个 fire bankruptcy 破产也好几次，我们没有选出来什么圣人，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乌克兰没委屈，他没毛病。就像两个人打架，一个小个子被大个子打，那另外一个人帮他完以后呢，大个子占不到便宜，然后呢，你帮的人肯定是要按住他，哎，你别打，你先停，对不对？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打，没有美国和欧洲的帮忙，乌克兰肯定就灭掉了。那现在俄罗斯赚不了多少便宜。那美国是帮最大的一个援助国，肯定要先叫他先停嘛，这道理就摆在这里嘛，哪有会叫穆斯林穆那个俄罗斯停了，不可能嘛，谁知道理那个一样的嘛，对不对
？OK，
嗯，很正常嘛，
很正常。OK， 行。但是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呀，人家已经先被人家揍了，然后我们又让乌克兰要先就范，你会不会觉得真的这个国家真的有点委屈？因为为什么过去在川普没有执政的时候，你看看我们所有的新闻，天天都是那种我们一定要援助乌克兰，怎么样怎么样？现在突然之间换了一个人执政，马上整个180度大转变，你知道吗？所以你觉得呢？这是我的问题啦。好，感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喂，
我觉得乌克兰呢肯定是委屈，可是呢现在能停火呢，就停止了赛死人也是一个好事情。但毕竟现在就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对不对啊？就像我们在小时候在学校看一个高大的比较坏的人凌霸那个弱小的，有几个人敢真正敢过去主持公道呢？就是这样的，川普并不是什么多好的人，他需要停止美国在输血，另外要拿到乌克兰的这个稀土和那个矿产，他是为了，可以说是为了美国利益吧，不能说是为了他个人。但是呢，他是也是一个非常胡来的人，他的股票搞得我损失快2000块了，你说我能不恨他吗？
停，我讲一句话哈，你不要生气哈，这个股票买卖你知道吗？你可以买它涨也可以买它跌，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想说你自己这个看的股票可能不太灵光，你知道吗？那如果看跌做空的人这几天不是都赚肥了，是不是？没关系，我尊重你的意见啦，好不好？谢谢你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哦，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
哎，
李小姐，
你好。
20多年前了，中国人运的大米过去给俄罗斯人了。洗了几个，现在100倍还给中国了。
我不知道你这个跟我讲的俄罗斯有啥关系，还有跟我的乌克兰有啥关系？你当年的大米我都没听过这事儿，好不好？我先讲一句话哈，俄国有没有欺负中国？我相信这个历史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好不好？他们现在很好，现在是朋友，谁知道明天会怎样，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哦，你好，对，我是觉得这个小国好像没有外交，我是觉得他受蛮委屈，把他国际舆论的这个之下嘛，然后这个川普一直讲是说，你看我要帮你把这个弄和平，你就是要是 fight， 上次不是在吵架的时候嘛，就是你打，那你就变得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是怎么样，是吧？但是他没办法，所以我觉得，然后川普也很聪明，唯一解决这个办法的话，就是让他们马上和平下来。但是问题是，一定要有一个交换，就是美国一定要留这个矿。
Well, 那个是未来的事情，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你要签约还要干嘛？但是你觉得乌克兰，你觉得他委屈吗？你觉得这个小国是不是很委屈？
对啊，对，我是觉得他，因为小国没外交嘛，小国都是要听大国的嘛。
OK，OK，
对啊
，OK， 了解了，所以这叫做无奈的和平，这是你讲的这个精神就是了。好，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没接起来吗？你在线上吗？嗯，来，你在线上吗 ？Hello。
哎呦，听到了，听到了。
哎，请讲。
OK， 我感觉委屈不委屈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相对论。假设如果美国不把它叫停的话，俄国打下去会不会它真的是亡国、欸？有时候你退一步，你要退几步，多想一想，得了便宜不要卖乖。有的时候来讲的话，美国有些因为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大家都知道，俄国本来是外交，但是美国愿意用他的资产，然后把这个苹果，他已经征兵都已经征到16，听说17岁的，是不是？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我认为其实真的到你看，你已经死了多少人，两个国家死多少人，
100多万，
川普会在历史上会留名的。光这个人命哦，你看可以减少死多少人？我们人呢、哦，都看东西哦，都是想到哦，美国得到利益。难道我们的川普总统难道要像我们以前抗战一样哦，那个狗腿子别国吗？那变成汉奸了、啊。他的总统他当然是为美国啊，不然为谁、啊？
当然。但是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美国有一个价值观。OK， 你看一看历史。川普总统当选以后，他现在执政以后，他翻转了我们80年来的我们的这个对外的政策，所以这个是值得讨论的，你知道吗？当然，他也是负有选民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啊。我们赋予他这个执行力，所以他能够去说他要怎么做怎么做。他如果没有被选上的话，我想这个故事就是另外就要翻篇了。你说是不是？好啦，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想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救急不救穷”，就是说你帮别人，你帮一时可以，但是老帮他也不行，因为美国以前有钱，对吧？以前当大哥有钱，那随便拿点钱出来。
来，我理解哈，我现在讲的是，你觉得这整件事情现在看下来，你觉得乌克兰这个国家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有点委屈了？你觉得呢？还是你觉得没办法，这就叫国际局势？
我觉得的确他是有点委屈，不过那也没有办法。那如果说是乌克兰的话，他肯定希望大家都下场子来打，局面越乱越好，他越乱他越有机会能够翻盘，对不对？
那
欧洲那他肯定也是啊，美国人出钱，乌克兰出人帮他打仗，欧洲人当然高兴了，他当然要让乌克兰人继续打，就让美国人继续出钱了。那美国人现在出了个能算账的总统，他觉得那3年下来已经花了那么多钱，那再打下去会怎么样？那拜登原来乌克兰人把俄国人50000人都包围了，那拜登俄国人说我要扔核弹了，拜登还是得让乌克兰人把人放走。
OK， 所以你觉得这个局势叫做，这就叫做现实，让大家看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叫现实。OK， 好，谢谢你。说实话，有点残忍的现实。好啊，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Hello?
是，请讲。
哎、
嘿，
啊，这个从这个乌克兰战争啊就可以看到，打了3年的，就知道谁是和平的，爱好和平的，谁是好战。
来，回答我的问题，你觉得乌克兰的状况现在发展到这里，你觉得他委屈吗？还是说这就是国际局势，大家应该要擦亮眼睛看清楚？你的看法？喂，
他这个啊，没所谓什么，这个最委屈的是乌克兰死难家属和他的死的这个战士，还有俄罗斯的这个死难的人。
OK，
这是最。那么至于说现在这个局势，可以说，谁是阻止停战的，那谁在这里边就有巨大的利益。如果是像川普，咱们就看出来了，哎，他一上台，他就制止了这个俄乌战争，那说明他是最爱好和平的，这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来，我今天不是讲川普爱不爱好和平 ，OK？ 我现在讲的今天就是这个乌克兰的事情。但是你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啊，就是说 乌克兰委不委屈，乌克兰委屈的是死去的那些年轻人，还有俄国的这些年轻人，总共加起来还有这些什么平民啊之类等等的，总共因为战争今天才停，暂时停下来，还不是说完全停下来，所以这死亡的人数还在增加，但是现在经过三年的统计是死亡超过100多万人，所以你觉得说委屈谁委屈，死掉的人才委屈呢，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部分倒是提醒大家了一下，我觉得哎呀真的你知道吗，这个双方都是战争发生以后两方的士兵都不认识，也就是反正就是士兵就是上战场杀死一个是一个，哇真的太残忍了，你说委屈死掉的人最委屈。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光宇啊。
嘿、hey。
他这个东西要从历史上来看，这个东西不存在委屈不委屈，因为说你现在的国家是承认联合国，成立联合国以后的国家，原来那联合国之前哪有那么多国家，不就三四十个国家、
okay。
现在如今联合国就是国家，这种国家其实来讲没有什么实在意义，说真的就是联合国宪章里面的那个组织，美国要退出去，美国组织这个联合国，美国如果说他要退出去怎么办，这川普说了他要不行啊，连我也不敢，那你说怎么办？
我讲乌克兰，
我就解散了，就不存在国家不国家的那些纷争的这些事儿了。委屈，那死的人肯定委屈，谁也不想死。但是自古至今这个东西怎么说，就是这么人就那样的，那就这么过来的，你还怎么办呢？你说啥？你怎么办呢？你从道义上来讲，你帮乌克兰了是对的，那。俄罗斯呢可能就说是不对的，这就是那个道理，他就怎么他说不清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OK OK， 委屈太委屈了，都委屈，大家都有理，哎呀真是好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乌克兰很委屈，小泽心里很苦。
嗯，
当初这个布达佩斯备忘录，
嗯，
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承诺了对乌克兰的保护，
嗯，
当初让乌克兰，
嗯，
弃核是为了和平，
嗯，
今天让乌克兰再放弃国土还是为了和平。
Well, 现在还没有放弃国土，我们现在不知道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可能要有其他的方法，但是战争一定要停下来，你知道吗？所以你觉得呢？你怎么看这个国际局势吧？
它就相当于二战时候的芬兰一样，
嗯，
打赢了苏联，但是最后还得放弃国土、嗯、
啊。OK， 所以都是无奈的事情。OK， 行，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吗？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赵广宇，你好。
好。
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我们现代历史教训，
哎、
你反映整个全世界局势的变化是多快的。
嗯。
我们虽然替乌克兰叫屈，但是事实上必须要妥协于现实的残酷，把这个战停下来，对全世界人都有非常大的好处，也是我们美国做了最好的一个责任，全世界领导国家之一。
嗯 ，OK， 好，了解了。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但是我只能看到现在目前暂时大家都说好，喘口气，先停一下。双方的领导人都接受这30天的这个停火，但是30天以后或者在中间是不是又发火了，或怎么样，是不是又要干架了？这个很难讲哈。哎，谢谢你哈、哦。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在线上 ，Hello。
哎，你好，广宇。
嘿、hey。
关于乌克兰委不委屈啊，这个哈、啊、就是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当初他是被欧洲、被美国给拐骗去的，所以他今天才有这个地位。
OK，
所以说他是很耐人同情的，但是很所以说这给其他小国呀、啊、就提了个醒，你不要、
okay。
不要做人家的棋子，到时候就不
是。这个话是两说哈，这个很多国家都是我们美国的棋子。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菲律宾，这个日本、南韩、 台湾是不是都是这个你知道吗？国际局势有很多合纵联盟的，如果你要单干我觉得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局势是比较不太一样的，是不是也给其他的小国都提了一个醒，大家要联合起来，互相这个怎么讲，团结力量大，一个人单干很可能就会全军覆没，好不好？谢谢你，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哦，感谢这个你的发言，我们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俄乌战争哦，双方终于同意停火，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许建宏先生，第二位是申春平律师。接下来请他们两位和大家来做总结。每一位有40秒的时间，我们先请这个许建宏先生，麻烦你40秒，谢谢。Hello， 许先，你在吗？Hello?
我觉得和平应该是要建立在一个长久跟稳定的这个环境下，就是说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一定要有，才有可能是长久的和平。否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俄罗斯他也损失那么多，乌克兰损失那么多，那他如果不在战场上讨回来的话，可能普丁的以他这种集权政府的话，他是会有政权危机的，所以他肯定还会继续要更多。所以如果你不能保障乌克兰的安全，我觉得和平是不能长久维持的。谢谢。
OK， 好，来，申春平律师，麻烦，申律师。
好，
哎，
好，我在那个我们中国啊，有个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孙子兵法，对吧？孙子兵法这个开宗明义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战争最高艺术不是打仗。是攻心，那么川普总统呢还是摸透了这个普京这个心，对吧？所以说他也要停，但需要找一个台阶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就是先把仗停下来。实际上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他的潜在的这个得益的是很多的，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输了，对吧？能输多久那就看看以后怎么说了。
OK，
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先停战，减少杀戮，然后再说。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许建宏先生以及申春平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了，谢谢，再见，拜拜。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以及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